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从福建来。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今天这一段时光，
很高兴。嗯，听众朋友，您听了这几个词，您知道吗？
你为什么这么强调？
因为这是我们一种情绪的表达呀。
对对对，那你讲到这个呢，我就当然联想到大灾难了啊，这个地震呢，我真的很希望经历这一个悲伤的人可以站起来，
对，
能够重拾一种快乐的心情。
嗯嗯，前一段时间我有看到了美国 ABC 那个世界新闻，里面有一段新闻让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温馨感动。
哦，
就是他播到了有三个美国的志愿者，他们到灾区去帮助重建，那一开始也就帮助搬砖啦，
啊、
盖房子了、
啊，
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哦，
就是在这样一个灾难过后，
嗯，
所有的人脸上的表情，
嗯，
都是悲伤，
嗯，
痛苦、惊吓、愤怒，
要不就呆滞，
要不就呆滞，
嗯，
不单单是大人如此，
嗯，
小孩子也是如此，
嗯。
所以这三个人呢，决心不再去帮助搬砖了。
哦，那要做什么呢？
他们娱乐当地的灾民。
哦，让他们转换心情。
特别是那些小孩子，他和他们一起做游戏，给他们唱歌，尽情的耍宝。
哦，
哎，三个人的，他们叫三个人的那个马戏团，就开始逗得这些人们开始欢快的笑，甚至我看到。不光是大小孩子笑啦，然后大人也笑了，
哦，
使他们在那个痛苦当中真的能够透过欢笑，医治他们受伤的心灵，所以看那个之后，我觉得
是
蛮感动的。
是我们想救灾，当然，每一个救灾的行动都是好的，好，但是这是一个让我觉得直接碰触到内心的一种救灾方式。
对，别忘了，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对。
给他们一个快乐的心，那些人也能够更多信心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对，那讲到这种情绪的转换哦，我想的确是很重要了啊。不要说哀伤的情绪要转换啊，像你刚才也提到了，灾后有很多人有一种愤怒，
当然是愤怒了。为什么偏偏是我？是工程的问题吗？
环境。就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那不光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中国四川这些受灾后的这些的情况，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当中常常也会遇到很多不开心不公平的事情啊。
那当然也就是有愤怒的机会。
好，
那么当愤怒的机会来的时候呢，我们究竟要怎么处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需要学习的，就是你怎么跟一个在愤怒的人相处。那就比方说这个月很多媒体谈到家暴的问题嘛，那我就在想，这家暴的问题当然有一个是要学习控制怒气，那也许有另外一个要学习怎么样这个跟正在要发脾气的人相处，是不是？这也很重要啊。
对，
你可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对，老板已经开始骂人了
你该怎么办？
或者你家里的老板娘已经开始骂人了你该怎么办？
是，我想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谈谈这个问题啊。那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大家熟悉的心理学家张益佳博士。张博士您好。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喜怒哀乐这个怒是占第二位的，而且也是蛮重要的。
对，既然你说它是第二位哦，那我们按顺序来，先解决一下第一位这个问题，我们很快就要进入怒这一个主题了。
一般的情况，因为很高兴很快乐，出问题的时候不多，在心理上面只有一个情况，一个人因为很高兴很快乐会出问题，
得意忘形。
不是
恋爱，
不是 这个人如果他有一个我们叫做躁郁症的这样的现象，所谓的躁的现象，他觉得他在云层的顶端，他讲话很快那种创造力很好的人，在这种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哇，他的弹的琴弹的特别的美，他的这个作品画画画的特别好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他可能觉得很高兴的时候，因为他的精神的状况，他可能造成说他也许去做很多很高兴的事情，而造成负面的后果。
危险，
我就知道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礼拜买了两辆车子，
会到这。那这个是属于躁郁症的这个情况，
躁的情况，躁郁这里面的躁的情况。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特别高兴的时候，要注意到说他是不是生活还蛮有规律的，还是做了一些其他这种还有危险性虽然会让他高兴的事情。
那么是不是高兴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儿呢？
那对，
高兴不要昏了头，我想问题不大。
是
高兴的情况下就算是过分了，通常做的事情也不会到一个多么严重的程度，不好的地步。那你顶多是买两辆车你付不起。可是一个人生气的过了头，容易办傻事。
其实很多时候办傻事哦，后果不堪设想啊。你这个一家暴的问题，要是警察来了，人马上带走关起来。
容易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
后果。
在人们生气的时候，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怎么能够停留在这个阶段把它化解了呢？
所以你看，我觉得你讲出来了很多的层面呐、先是冲突发生，
好，
那我们就从头说，
好，
怎么样可以避免冲突？那不能避免有冲突了，那么有冲突怎么样不要造成暴力？好，这个怒气怎么样能够给他有一个疏解的办法？
冲突大概是不太能够避免的。我的牙齿都会咬到舌头。
对。
那哪里有两个人在一起不会起冲突的？一定会。如果避免，好，我在给人做心理测验的时候，中间有一个栏目叫做 over controlled hostility， 就是说你对人的敌意，但是你过分的控制住了。我常常看到这样的，这个人的分数如果高的时候，就会问他说，那有的时候当你对于上司很生气的时候，你压住是对的，不然你的工作可能就没了。
对、
可是呢这个后面的后果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到偏头痛，是不是得到胃溃疡诸如此类。所以这个情绪还是应该适当的给它发出出来。但是呢冲突发生的时候，你跟对方要来讨论这件事或要来讲理的话，如果你发现说情绪只会越来越高涨，那个就是表现出来了，我们不能谈。我们要能够接受说我们两个人意见不一样，我们现在不是好的谈话的时候。但是我这样一讲，可能很多的男人就很高兴了，因为大部分在男女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个女的就一直要问到底怎么回事，来谈来谈，男的就要避开。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要说
向男生学习。
谢谢你安平。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要说我们现在谈这个谈不出所以然来，等我们情绪下来了，没有那么样子的高亢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讨论。所以我会认为说，有冲突的双方都要知道说，在那个节骨眼上冲突可能不能解决，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谈，还一定会老调重弹，旧事重演。
所以我们要不能逃避，
再约一个我们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再回来谈。那但是呢要能够到说情绪平稳再回来谈，就要来问自己说，我知不知道我的情绪的起伏，我知不知道说当我很愤怒的时候，它是影响到我的哪一个部分，是我发现说我开始口急了，我手开始抖了，我心跳很快，我脸上冒汗，我脸红了，是什么样的讯号？除了我自己的意念里面我知道说我的情绪越来越生气，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还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讯号让我知道说我的情绪快要失去控制了？
那在那个时候就要告诉自己要停吗？
在那个时候就要告诉自己说可以暂缓一下。我觉得要用这样子的方法告诉各位说，告诉自己要暂缓一下，这个如果有效，当然就不需要心理学了。
对对，我想天下太平，我真要讲这个事情。你说我能意识到就已经很不错了一个算是这个很成熟了，说我意识到我现在在
生气，
我现在可能会怎么样啊？那再进一步说，我赶快冷却。那这个就更高干了，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我自己判断可以做到的是说，我意识到我这个情况了，我离开现场。 那我还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说，哎，我们现在情绪都不太好，我们大概隔个两个钟头再来谈话。我今天也做不到这一点呢。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现场，那么这两个人的安全度就非常的高了，不仅是说可以免掉说自己或对方在言语上的刺激，也可以免掉说在行为上有什么不好的现象。
那这样张博士，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一个情况，自己意识到说我是这个状况了，那么赶快离开现场，是不是也不容易做到？
非常不容易。
所以向那个范玲同志学习。
所以我要用，
谢谢你安平，对，你绝对要替我背书的。
用这个认知心理学的一个观念来谈这一件事情哈。当我们的情绪高亢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焦点是很宽广呢，还是很狭窄？
那当然是
宽广不起来啊。对，我就
因为你就中了那么一点。
对呀、啊，我一定要
看上去。
你说问嘛，你到底去哪里倒个垃圾倒那么久的？
是，但是呢，如果我看一张纸上面有一个黑点，我如果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黑点，这个代表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所以我们在生气状态下所做的那些判断啊，都往往不是准确的。
是的，那所以希望说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这样子的观念，如果别人告诉我，我会去听，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大，但是如果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了解，我愿意这样去做，这个还有可能。所以我可以想到说，当我的情绪高涨的时候，其实我的注意力很狭窄，然后我能够有的这些解决方法也是非常的少。好，那但是呢，当我退一步的时候，我们海阔天空。
那不行，这非得马上解决呀、
有什么事情非得立刻
敲桌子？
已经都着急了。
我告诉你，安平，你幸好敲的是桌子，你要敲的张博士身上，我告诉你，那就是暴力。
那还要范玲玲打电话给911，
我马上
来这样。是，那但是我就要回来问大家，来想想看，也许两位也可以想想看，有什么事情你当场立刻得解决的，你也这样去做了，你回过头看没有后悔？
我觉得基本上我都是会后悔。
我甚至还想到说，我去买车子的时候，那个卖车子的人说，你一定要现在买，你出去了之后就没有这个价钱。那你买了之后你回去再看，是不是？我想我们这些什么事情我需要当场解决，我去做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会后悔。那当然跟反应的事情不一样，如果这个时候我非得要踩刹车，可以避开可以不要闯红灯，这个是非要做的。但是其他除了反射动作之外的这些事情需要做决定的，我觉得大概都没有说在那个时刻你需要做决定你可以做很好的决定，除非这个人是训练有方。
那我记得家暴发生，其中有一方大概会有受这个受训嘛，什么52个星期的什么 anger management，
是
警察局。
是，
我倒是觉得这个受训其实本身应该是挺有益的一个东西，如果能够在别在家暴之后去受，在家暴之前受受这个训不是很好吗？
是，但是有多少人有这种未雨绸缪的想法？而且你说
哎，不是，
要向安平同志学习。
不，我就谢谢你这个回捧啊。
对对对，
我是觉得这就是情绪管理当中蛮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啊。那我们本身上学也没有这个机会去学这些东西，倒不妨看看这方面的书，听听这方面的广播，对不对？
所以52个小时的训练啊，就每个礼拜六起码花半个小时来听认识你。
你可以选择吗？是在我们这儿学还是去那个
哎，真的去那里上课的时候还要花一大笔钱呢。
对啊，
不像现在各位一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
所以你给我们赶快上上去。
是，但是这又跟我自己有一点关系了哈。我通常跟别人讲说怎么处理情绪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告诉别人怎么做。我比较喜欢告诉别人一些方法。如果说我告诉你怎么做，可能张三合适李四不合适。但是我们讲一些方法的时候，当一个人学到这样子的技巧的时候，他很能够去变通，不是这个碰到这个情况可以用，那个情况用不上。
哎，你可见这个生气管理或者生气控制是可以学习，
是，而且可以训练的。
是可以训练出来
的。
是的。你不能说啊，这就是我的性子，我性子就急。
对，我告诉你我脾气不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当我碰到这样子的人来跟我讲说他们的脾气不好，他们很容易起很容易冲动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他们先去看一下医生。
你是指的精神方面的还是
家庭科医生？
家庭科医生。
因为我们有一个腺素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所以生理有关。
甲状腺。
跟生理有关。
跟生理有关系。甲状腺过高过低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去看了医生，做了甲状腺的这个测量之后，如果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下一步就一定是心理的了。那如果是碰到心理的时候呢，这个又牵涉到说我们需要来了解自己的情绪。特别是说当我这个可能就要用过去的这个经验哈，当我愤怒的不得了的时候，在那一刻在我的脑海里飘过的想法是什么。如果我可以抓住这一件事情，我后面就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对，那但是就这一件事情这一个关键哦，能够训练到说我能够抓住是什么东西进到我脑海里。
挺抽象的。
那你前面本身你可能要愿意做这样子的训练。
对、啊、
第一个你要愿意、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当一个事情当一个思想来的时候，你愿意去 trace back,
去追寻说以前我有些什么想法，或者说在
什么意思？我
比方说哈，假设说我是一个男性，我是一个在家庭暴力里面我施暴力给我妻子的，那么因为那一天他叫我去倒垃圾我不肯，那然后呢他就很生气，他就一直撩我，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懦夫，你家里不管这些你看那个隔壁的张先生有多好，你为什么是这种样子，我气得不得了，我就一拳打下去，后来他就打电话给911。但是呢在我生气之前呢，我看他脸上那个嫌恶的表情，我看他滔滔不绝骂我是懦夫，我就想到说我真是没有用的人哈，你看连我这么烂的太太都这样子骂我，我如果不给他一点脸色看一看，我实在是没有用。好，那我就一拳挥下去。那么可能造成在我的心里面控制我的这个行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如果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他觉得我没有用。好，那可能我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就是当任何的人说我没有用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生气。
男生都比较爱面子嘛。
是，
那我们讲的话就是每个人有个 button。
有
对
啊，
是你压到那个 button 它叫跳，
有一个情绪上的按钮，一碰到这个纽扣的时候，他这个人就会有这样的反射。那如果我经过好好的学习怎么样调理我的情绪的时候，我回来想这件事情重来一遍的时候，当他讲到说我不如别的人有用的时候，我觉得连我太太都看不起我。好，那也许我去回想说我真的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吗？从小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不读书你将来没有出息，爸爸也说我是这样子，连太太都说我是这样子，所以我有一个栏目会去想到说有什么样子过去的经验会支持我这样的想法。
哎，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很痛苦。哎，
确实是，对，这样去
想
的
都是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啊。
对，所以当然做这样子的练习哈，如果说你周围有一些可以支持你的人，你跟他谈一谈，会是比较好。当然最好的是跟专业的谈一谈哈。那因为找出一些支持我的负面的想法的证据，其实我们叫做棘手思维，就是不由自主的想法里面这些最能够引起我的情绪的波动，这个叫做棘手思维哈。那么找出这个支持棘手思维的证据不难，找出来不支持的证据才难。
因为他已经习惯性的都是往这个方向去想了，
是
你要叫他调整往那个方向去想，那就真的是要训练。
是，那这个就需要去想说，也许是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直去找那一些不支持我的棘手思维的证据。比方说我妈妈虽然会骂我没有用，可是当我从学校拿回好的成绩单的时候，她都会说儿子啊，你其实还表现还不错。好，那或者是说我爸爸从来不当着面称赞我，可是他跟别人说我这个儿子还蛮有用的。那么当初呢我追我太太的时候，我太太有好多的男朋友，他选上了我。可见呢我还是有用。好，那然后呢 那一次我打完他之后，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说我不如隔壁的张先生？太太就说，当你不倒垃圾不做家事的时候，我觉得你比不上他，因为他都一直做家事，但是在其他方面呢，你可以赚钱养家，不错。好，所以就有两个栏目，一个栏目是我支持棘手思维的证据，一个栏目是我不支持棘手思维的证据。那么最后呢，我就要理出来了，其实有些时候我也许没有用，好，但是呢，如果我按着我的努力去做的时候，我其实还能够供给我的家人啊，让我的孩子和妻子可以有很好的生活的条件。好，那只不过说，当我跟我妻子吵架的时候，他总是会拿话来刺我。他说我没有用，并不表示我每时每刻都没有用。好，所以当我的思想如果可以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想我的愤怒的情绪会下来了，
就下来了。对，
但是这种事情要说起来好像还花一点力气，比较复杂哈。但是我看过有人经过这样的思维的过程，经过二三十次，那么在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改变他的思维。好，
是，
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是，
这真的忽然我想到，如果你知道你是神所爱的，你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你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就拣选你，他就看顾你，他知道你是何等宝贵的时候，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没有人能打垮你。
对，讲得非常的好。虽然我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信仰上可以找到这一些，你看圣经上讲说神看我们是眼中的瞳人，他数算过我们的头发，他珍藏我们的眼泪，他是一个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好，那每次当我这些想法在我的心里面的时候，我想在我很生气或者在我很悲哀的时候，这个情绪很快可以理清。因为我知道说，也许我的配偶，也许我的父母亲，周围的人会改变，但是神是不会变。所以安平你刚才讲的非常的好，好，当然刚才我早一点讲的时候用一些方法，
对，
可是如果一个人的思维的中心或者他的核心的信念是建立在这么宝贝的一个信仰的上面，那我觉得说就算是情绪上会有波动，也可以很快的可以理清。
是，那当然我想这个双管齐下是最好了。那当然我们算是非常蒙恩的，非常被神爱的人哦，
特别幸福，
特别幸福。那我也相信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得着这种不变的爱哦，能够在心里面有这么大的稳定。
对，
那张博士刚刚讲的这个棘手思维跟非棘手思维的这种训练
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其实就算我们还是难免会被激动嘛，
对，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也是一个在掌控情绪上面很需要的一个技巧。
也许我可以把这个资料给两位，如果听众朋友喜欢的话，那么他们可以跟两位联络。
非常谢谢张博士。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或者是真的很愿意哦，来训练自己，那通常都是在一个情绪发生之后，那么我们冷静下来以后才会想说，诶，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测验，我觉得慢慢的训练是很好的。因为你在当时情绪上起来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说我去训练。
对，
那个时候就数绵羊吧。
那个你讲的非常的好哈，那当然就是平常要训练，有了那样子的功力的时候，到需要用的时候可以立刻用出来。
对对，
我觉得这个方法如果成为我们的技巧哈，不是立刻可以有的，是需要花一点时间。那但是当然碰到说情绪很激烈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走为上策。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这个是安平的名言呢。
其实面对很多的事情，像这个愤怒的事情也是这样。
对，那么离开现场，说实在的，有的时候也是上上策。
对，
那么我想张博士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提到的这一个训练呢，那么当然熟能生巧，是不是？
是的，
我们总是要有一段训练自己的时间啊。那么我想这一点呢，我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脑筋里头想到的，绝对不是我今天拿了像这个退烧药一样马上退烧了啊，马上止痛药马上止痛了，我们是需要一段时间让我们自己练习，让我们熟能生巧，
而且保证有效。
对，
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希望你就是速成了。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
是
是，
如果在这方面您想更多的了解的话，不妨到就近的基督教会，跟牧师来谈一谈。
是，
你问他，我到底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子？
是。那如果您觉得到教会还有点陌生，您愿意跟我们联络的话呢，也可以。那么要跟我们联系的话呢，可以打免费的800号电话
1-888-3322-863。
是，我们都非常愿意跟您交谈的。跨出这一步，跟安平范林联络也可以，去到教会也可以。
根据报道，四川大地震之后，中国卫生部每天都接到来自灾区的多起传染病报告。
远东广播公司决定送出20000台手摇式发电收音机给灾民，灾民不但可以经由广播听到安慰、鼓励与辅导的信息，
更能收听到专业医生教导的预防疾病及卫生管理方面的知识。只需$30送进一台收音机，
重建灾民身心灵。
会说话的盒子
是您拆给灾民的贴士，
请到远东广播公司的网站
www.febcchinese.org 为四川地震特别奉献。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张一嘉博士在节目当中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情绪管理的教导，谢谢您。
谢谢。
那么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就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范林。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再见。